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呢在整个节目期间都有健康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好的，那胡医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嘉宾胡医师。胡医师好。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哎，胡医师啊，现在的天气是一年当中最冷的，三九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属于应该是在五九了，四九天也过去了，四九是到25号啊，现在是五九，马上呢二月初其实就立春了，虽然说是立春，但是其实还远远的没有到那么暖的时间，所以我想再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冬季吧，怎么样能够补充气血。因为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替他自己的孩子问啊，就是孩子女生20多岁，他说他的手脚特别凉，然后还痛经，那中医师就说他阳虚，因为手脚冷嘛，然后看看舌苔又说他阴虚，这个家长就觉得有点糊涂了，难道人还会既阴虚也阳虚吗？胡医师可不可以请您以这个当个引子啊，给咱们讲一讲冬季怎么样补气血。
所谓的虚呀、啊，虚就是假如说用最浅白的想法，没有力，这个也像刚才讲的冷等等，这些都是啊，都是虚的一个表现。但是为什么说有阳虚又有阴虚呢？当然有啊，有的人有气虚也加上血虚啊，都有的啊，血虚气虚，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所有的物质在身体里头，它都可能呈现两种样式啊，都在身体里头。例如，就好像地球这个地方热，那个地方冷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地方的热呢，我们就说就是气热；那个地方冷了，就叫气冷了，就这个意思。气或者叫气寒之类的啊。同一个人体，当然也有阴虚，也有阳虚，也有气虚，也有血虚这样的。所以你看，中医古时候用的这个药方子，包括了四君子汤补气，四物汤补血，可是有的人气血都虚，那怎么办？两个加起来叫做八珍汤，然后再太过虚了，要用十全大补汤，就是把这两个方子再加上一个黄芪，再加上一个肉桂，叫做十全大补汤等等。所以一个人身体上面气血都虚的人很多，那也有人气虚血足，也有人刚刚好相反，血虚气足，都有这样的事情。那当然阴啊跟阳啊都是这样的，你在舌头上表现，哎，那就叫做阴虚，身体上面表现就是阳虚等等等等啊。这个并不值得什么，好像我们觉得很奇怪，没有什么奇怪，它就是真实的在人身体上一定有的状况。
了解了。那胡医师，刚才您说有的人气虚同时也血虚哈，一般理解气不虚的话，那么他应该是能够带动血在身体里循环，感觉上
是这样的。对，我们讲血是物质，气是能量，所以呢你血有足够多，可是气虚的话呢，这个没有气去把这个血给推动的话，那这个人表现出来就很糟糕了。所以呢我们常常在例如说血虚的人，我们会在这个血虚的药方，例如四物汤里头再加上什么一些其他的药物，例如加上人参啊黄芪啊等等的话，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叫就是补血，又把他的气给冲上去，所以叫做圣玉汤，有这样子的处方。
哇，还真的说法不少哈。那胡医师，因为现在是一年当中最冷的天，有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天气越冷人的气血会掉得越多，有这种相关性吗？
也许是吧，越冷的天气你就越要用你身上的能量 去对抗这个冷，对不对？你身上的这个能量够不够？假如不够的话，你对抗不了，于是呢，我们在外表表现的不就是虚的现象吗？
了解了。嗯，还有一种说法哈，也是在网上看到的，说一般人想到虚嘛，气虚也好，血虚也好，都是像您刚才讲的各种汤去来补。但是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这个人虚到一定程度，很虚，你吃什么补什么好像都没用，然后就是说你要在你的肚脐那儿，你贴点什么东西哈，就是从这个皮肤这里给它补，先把你的脾胃啊补好，然后再让你吃什么东西才能够吸收进去，才能补上来。不知道这个思路或者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是很内行的想法哈。
哦、
那个
这是对的
曾经啊、哦、有过一个，就是有过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太后啊，那个好像是宋太后还是哪个地方，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啊。一个太后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呢，这个连药也灌不进去，你这个人还是要维持生命嘛，吃也吃不进去，药也灌不进去，那这个人就差不多该死亡了，对不对？可是呢，好，找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好像叫许应宗吧，这个我这个要代查啊。那这个医生呢，他就怎么办呢？他就想，哎，这个他连吃也不能吃，灌药灌不进去，灌吃的也灌不进去，都灌不进去。因为古人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啊，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现在的科学仪器，所以没办法灌食，那怎么办？好，他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药啊，就是那种补气补血的药呢，在他的这个房间里面用放在这个盆一个大的锅子里头，在底下烧水啊，就是底下用火，上面用水煮着这个药，那这个煮着药的那个药的药气呀、啊，就是咕噜咕噜滚的时候，那个蒸汽就出来了，这个蒸汽也带着药的气味，然后呢，这个太后竟然的就能够从呼吸也把它给吸进去了，后来这个太后也醒来了。所以这由此可见，就是说我们灌药的方式并不是只有从口中吃下去，有的时候从皮肤贴上去也有效，有的时候从舌头的下方吃进去也有效，对不对？现在也有一种药，就是放在舌头下方就可以救那个心脏忽然的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对不对？是一样的意思。那古人呢，竟然想到用烧水煮药，然后呢，药气就进入，从鼻子从口中因为蒸汽而进入了，结果人也好了，
就相当于熏蒸啊，真的很聪明。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啊，胡医师一会儿想请您讲讲，如果用肚脐贴的话，对于补气血您看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子可以去贴哈。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您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胡医师，在请您讲肚脐贴之前哈，我们有听众的热线，我们先接一下。啊，您好，这位杨女士。
哎，您好，胡医师好。是这样的，我呢今年52岁，然后呢，这到了更年期呢，就睡觉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每天我大概10点半睡觉吧，然后呢，每天早上4点半到5点之间就一定醒来了，醒来就再也睡不进去了。我就想这咋回事呢，我也没有什么盗汗呀，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这个睡觉我成问题，而且每天都是一定的时候起来，而且就再也睡不着了。
这样子哈，在我们在用这个中医的方式啊，它除了这个用药物等等的这个医学以外啊，还有一种医学叫做时间医学，空间医学啊。 那这个这个东西呢跟时间有关，例如说你每不管你几点钟睡，到那个一定的那个时间，例如说四五点钟就一定会醒来，或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一定会醒来。那这个呢可能跟这个跟时辰，就跟时间有关。那我们的时辰呢，早上三点到五点那个时候叫做寅时，寅时这个气呢是走肺的时候，所以你可能要从肺方面来调理调理就好了。那依照我的经验呢，在肺你就可以把这个肺气稍微的把它给疏散一下，例如有一个处方叫泻白散啊，泻白散就是用的是这个地补皮呀、桑白皮呀等等这些药，那么再加上睡眠比较帮助睡眠的药方呢，那么这个加在这个睡眠的药方里头，或者说不用药方，就只用一个泻白散，那么就有可能恢复回来，因为它把肺给调理好了。肺气不足，或者肺气过多，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造成刚才讲的，在四五点、三四点、四五点这个时候醒来。寅时就是三点到五点，然后呢再下来就是五点到七点，叫做卯时。等你到卯时再会醒来的话，那这个时候也应该要起来了。你看古时候的人讲所谓的应卯，应卯就是说在卯时的时候呢已经见到皇帝了，那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应该起来。所以你假如说只是担心三点到五点之间会醒来的话，用点泻白散可能你这个病情就可以改善了。
嗯，好的，
好，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胡医师的解答。其实我也有一位朋友曾经问过，他也是三点多醒，他还不是四点多，那同样都是这个问题。胡医师想问一下，就是人忽然出现这种变化和更年期，所谓的更年期啊，那个荷尔蒙可能对你这个睡眠或者是说对你肺的经络有影响，它是怎么一个关联呢？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人又知道所谓的荷尔蒙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古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些，可是呢古人就可以通过把你整个身体气血调整而把荷尔蒙也给调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中医汤虽然没有现代的科学仪器，却能够在把你调整气血以后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可见得啊，不同的科学模式，但是得到的结果都是把人变得这个变得正常，那就好。
好的，反正就是还是要调整一下啊，这说明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对，
嗯，好的，那我们还有一位女士也在线上哈，这也是一位杨女士。这位杨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胡医师一个问题。哎，哦，就是那个我最近啊，就是早上呢刚起来不久的时候，就是手指尖然后一直痒，然后指缝包括整个手掌正面背面这样子，然后越搓越痒这样子，是还有脚趾也会，然后就是是不是我最近感冒刚好才有发生这种感觉，请问要怎样来缓解这个症状这样子？
是最近才发生吗？
对，以前是只有手指痒而已，然后最近就是连手掌脚掌都会痒这样子。
好的，
就是冬天才会，
就是
冬天，
现在这个天气比较冷了哈，可能这个冷也会造成这个问题。另外呢，我自己啊曾经在四五十年前，那个时候在加州，也是在这个湾区附近工作啊。那个时候呢，因为天气冷，我也是也是一样很受不了那个状况。于是呢在手上面也擦一点 lotion 啊等等的，让自己能够好像变好一点，而且洗澡洗手的呢都用的比较热的水来洗。我发现到我以前从来很少有手脚皲裂而且会痒会什么的，那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特别糟糕。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 天气冷造成的呢？后来发现并不是我的习惯的问题。假如你用很热的热水洗的话，那皮肤啊等于已经被伤害到了。那再加上 lotion， 可能是有的 lotion 也并不好，它里头的香料啊或什么，我们对它有一种过敏的现象。所以呢，我以后我再了解到，就是再去到加州也好，到甚至于到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啦等等这些更冷的地方，我都没有这个手脚皲裂或者是痒这种现象。主要的是因为我了解了，我要洗手的话用稍微温水就好了，不要用热水。还有呢，尽量不涂那些个含香料很重的 lotion， 那这样子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经验告诉您，你试试看，改变一下子生活习惯，也许这个问题就没了。
这里面我们这位杨女士您先别下线，我想问一下您手脚凉吗？
对，会，尤其脚的话晚上都要穿袜子，有时候还不够冷、
okay.
还不够热。
胡医师，就是我听说中医有一种角度说人的气血不足会有这种血虚生风、会产生这种指尖或者是手掌发痒的这种事儿，但是你皮肤看起来并没长疙瘩，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这个可能的啊，一个是生风，还有呢一个血虚了就在体感上的就是寒。所以呢在中医古时候也有就是利用那种比较温热的药物啊，来使得四肢都能够变温暖。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四逆汤，还有那气血不能够松开来的这种也不虚也不寒的那种人，他也是四脚会冰，这个四肢会冰冷，那这就有一个叫做四逆散之类的这些方子啊，来可以帮助到这一种刚刚讲的这种情况。
好的，那是不是您建议我们这位女士如果她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护肤的 lotion 啊，这些别接触一些容易让她过敏的东西，如果她手脚很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吃点这种让身体能发热的这些？
是的、
okay.
是的，就是可能用点发热的药啊，例如她会痒就用点类似我们中医讲叫消风的这种药物，例如有一个方子就叫做消风散，它是有点补又有点去掉这个风痒的这种现象的一个药物，那它就可以应该获得比较好的改善。然后呢再加上它四肢冰冷的话，有四逆汤，例如这个干姜啊之类的啊，干姜附子，但是呢要注意这些东西都是要经过医生才能够给你开的处方。
好的，我们这位女士如果有自己有信得过的中医师，可以过去朝着这个方向哈问一问。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胡医师，我们先听一下听众的问题，然后我们就要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您解答好吗？我们线上的是王女士，哎，王女士，请讲您的问题，可以听。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最近在大概是一两周，我的右手就是中指，比如说现在举起这个手中指往下一摁呢，就会整根手指头会觉得疼。如果用另一只手去按这个中指的指根那个关节地方，也会有一些疼，但是别的手指并不疼。我想问一下胡医生，这是怎么回事？而且如何改善呢？或者是治疗呢？好，这就有问题，非常感谢。
胡医师可以听到吗？
听到听到。
哦，好，中指一按就疼，关节也疼。
是的，那不是说等一会儿再解释，所以我就
好的，是我们先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好，刚才的王女士不好意思让您等了，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手指的疼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听到这个手指疼啊，可能就是我在猜哈，可能是这个就是有点所谓的关节啊，类风湿性的或者是风湿性的这种关节疼痛， 所以呢他看起来好像还好，也许关节会稍微有点点稍微肿痛肿起来，然后按下去就痛了，可能里头有点点痛风石之类的，但是我就还没办法完全理解啊，也许是这个。但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所谓的退化性关节。那假如说是退化性关节的话，这很可能必须要用一些这个环，就是返老还童以及像类似人参之类的补药来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好的，那胡医师，那个为什么退化性关节一般人会觉得这是一种炎症，或者是它和为什么要用这种补药，这个关联请您讲一下好吗？
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们一般人都以为啊，都以为痛就是发炎，所以西医有这么一个讲法，他说凡是红肿热痛都称之为发炎啊，也就是说有红有肿有热有痛，任何一个现象出现都是发炎，所以现在用药就很麻烦了。因为炎这个东西一听到呢就会说，哎，这那就是用所谓的什么抗生素啊抗发炎的这种药物啊来治疗，其实不是这回事儿。我常常在临床上看到有人就是这样子用，那结果呢他的病情是越来越坏啊，反而要用补药才能够治疗某些个发炎，甚至于流血流脓可能也都要用一些补药，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要用消炎的方式来治。
胡医师，这一点上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案例，比如说您的患者就是这种炎症哈，然后痛风啊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您是怎么样给他调整的呢？
这一类的哈，在中医古时候都可能都把它给称之为痛风啊，所以呢有一个处方就叫做上中下通用痛风丸，是通用的一个痛风的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啊，这药物呢就能够把这个骨头关节啊都给你清洗一洗弄一弄吧。还有呢在这个中医妇科里头还有一个方叫镇痛散，镇痛散呢就是说老年的妇女啊会常常就是这里疼那里疼，所有的关节都疼，那就用镇痛散。那这个方呢也是用这个所谓的八珍汤啊来加减一下子来做成的药方，所以就都可以用补的方式。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药所有的痛都得要用消炎的方式来治，不是这回事，更不是说所有都用止痛的方式来治。所以我们在中医上我是用这样子的，就是一定经过把脉问诊，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再来决定用补啊用泻啊用止痛的方法来治疗。
了解了，刚才您说的第二个叫什么散？
叫做镇痛散，镇就是这个镇你病要你命那个镇。
哦，镇痛散。
哎，
好的，好。那胡医师讲到这些补啊，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说是补人的气血。那讲到补气血，很多人就会想到吃人参呢、啊。但是就是人参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用什么样的参，也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讲一下？因为常常家人就会有送礼，我每年都给我家里会买这种西洋参，但是对老人家也会觉得这是补品，他就会吃嘛。但是就是究竟什么样的人该吃什么参，什么情况该吃？
老年人虚就得要补。你在中医古时候的书里头写的，他说凡民生者皆补，就是说所有的药物只要名字要叫做参的，例如什么人参、党参、沙参、丹参、紫参等等，只要有这个参字儿啊就都补。那这个只是说每一种参呢它又有它的寒热温凉的这种特性，例如人参是甘温而且是平温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到了苦参的话就是苦的了，那而且还根本一点补性都没有的，也有这样的。那玄参呢就是补肾的啦，丹参就是补心的啦等等啊，就是各个不同的参就来补不同的病情。
了解了。那像咱们美国就是产的比较多的是西洋参，但是呢 好像有人也觉得说它会偏中或者是偏凉，而韩国的参呢，像那种我们常常说的红参啊，甚至还有黑参哈，他们会不会就比较的温一点？是不是你体热你就适合吃西洋参，体寒你就适合吃红参或黑参呢？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当然还是由于这个医生来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一定帮你把个脉，你假如说问一问，哎，医生啊，这个我用这个参好不好？可以这样的啊。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参，红参其实是韩国的人参啊，或者说其他的参都一样啊，经过一次的蒸晒，我们这个参啊，刚刚挖起来的这个参叫做什么水参啊，然后呢这个晒干了叫白参啊，然后呢经过一次蒸晒的这个就叫做红参，因为它的颜色看起来是比较偏红咖啡色的啊。那假如说再多蒸几次，例如说蒸晒九次，那就叫做黑参。为什么叫黑参呢？因为它的颜色变黑，其实它是很暗很暗的红色，那么可是呢我们在外表看起来就像黑色，所以叫黑参。那蒸过一次啊，蒸晒过一次，这个人参的性质就改变了。那蒸晒过九次的话呢，它的性质改变的更多，因为它蒸晒的当中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所谓的纳米级的在这个变化，当然不，它并没有完全的纳米级啊，也就是说把它的性质啊已经改变成为变成比较小分子的东西，结果呢你吃下去就很容易被吸收，而且能够很快的就进入了血液里头，就来帮助你的血液，帮助你的气等等改变。
了解了，所以说它的吸收会更好，性情也会更温和，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是的，性情更温和啊。你看有的东西呢，它经过发酵以后，那个东西呢特别好吃还不算，它可以保存很久的时间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用的各种炮制的方法，其中就包括了刚才讲的九蒸九晒，或者是几次蒸晒，或者是甚至于有的甚至要发酵啊。例如说我们有一些渠啊，像神渠呀，或者是酒渠呀，还有呢半夏渠呀，或者是什么，这渠用发酵的方式，那这些东西也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改变它的那个性质，以至于治病的效果变得更好。
好的，那节目时间也到了，胡医师，我顺便也做个广告哈，因为我们现在推荐一套非常好的黑参三件套组合，包括就是整根的参，还有就是参片，还有参茎，正好是有厂家有过新年的一个组合的销售，有非常大的优惠，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有条件，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FM961.net 上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希望大家在冬天里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给你的长辈啊，都好好的补一补，能够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冬天。好的，那胡医师非常感谢您啊，好像还没有说完这个话题。
哎，是我们下次再说吧，
下周啊，再继续讲，谢谢，下周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